好，欢迎大家回来哈。今天是我们第一次哈，这样去尝试啊，在做午茶经的时候呢，有这样一个分组的机会。我相信刚才大家在小组里面哈，都有机会彼此认识。然后我想，随着我们这个茶经的继续哈，大家会彼此之间越来越熟悉哈，这样分享的内容会越来的越丰富，也越来越深入啊。这是我们盼望达到的目的哈。我们尽量这个每次会固定的这一群的弟兄姐妹在一起有分组的时间哈，得让我们一起在这个神的话语当中哈，一起来学习彼此的这个建造哈，一起来成长哈。好，那我们就接下来就是请我们刚才分了四组啊，请四组的各自推举一个代表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刚才所讲到的重点是什么啊。那我们先从这个 Alice 姊妹这一组。
Alice 做我们的代表啊，
好呀，那就请 Alice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那我就分享我们这一组的这个很丰富的内容。我们对第一题啊，姊妹们的回应是：如果没有圣经中没有创世纪这卷书啊，那么我们缺少什么？那我们缺少有姊妹分享是就不知道这个世界是怎么来的。然后呢，还有就是。创世纪中的人物啦，从亚当啊、夏娃呀、该隐、亚伯一线的下来，这些先祖、这些人，我们完全就不知道了，对不对哈？因为如果没有这卷书的话，而这些人是我们信心的，尤其像亚伯拉罕，我们信心的这个开始，信心的祖宗啊，我们就没有办法看到，就不认识了。然后这卷书呢，如果没有这卷书，我们就没有办法看到神拯救计划的开始，因为在这卷书里头看到人的罪、人的堕落，哈。那但是神也是他神拯救计划的开始。然后若是没有这卷书，我们不知道世界的起源。那有了这卷书呢，我们就看到他是位创造的神，他的全能，还有罪是怎么来的。然后呢，看到神他的救赎啊，他的计划在这里，就在这卷书里头，好，那还有就是这卷书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因为看到完全是为什么，这个人的堕落从哪开始，看到罪的背离哈，人的背离神，然后看到神是在这边一再的在这个拯救啊，一再的在这边让我们还是虽然失败，但是还是有盼望。那我们在第二题哦，还有一个姊妹说哈，就是说这个这个创世纪呢，其实在这卷书里头，也就看到很多，就是神他当初他把亚当夏娃放在伊甸园里头，是神真的有那个爱，要人跟他同行的同在的。但是如果没有这卷书的话，我们真的不知道这世界的起源，不知道我们人从哪来的，对不对？然后这个第二题啊，我们的分享。就是期待是什么？这是来参加这个查经的期待。然后呢，姊妹分享说要能够来真认识神，希望经历神话语中的鼓励。那有姊妹说，这个上次我们读过这卷书的人物，那么这次期盼再细细的把这些品味一下，OK，仔细的哈来读。譬如说像因信称义啊。在我身上那个所能够学习的点是什么啊？这样就是这次细查他的期待是这样子。还有姊妹说以前读这个创世纪读得懵叉叉的，然后呢，上次这个创世纪人物他稍微有一点的概念了哈，经过上次查考人物，这次当然希望更多了，更进一步来认识。然后呢，不但是。不是只从字面上啊来了解这个创世纪里头所记载的，而是能够真是有深入的看见跟了解。好，这是我们这组的分享。
好，谢谢 Alice 啊，真的是哈，《创世纪》里面的故事，大概没有人没有听说过啊。我们上次也粗线条的读过一遍啊，真是这一次能够更仔细的进入到这些话语当中哈，这也是我的期待哈，跟大家一起哈，再一次很仔细的来了解这里面神要启示的这些的重要的真理啊。好，第二组我们请这个 Jennifer。这一组 啊，来分享一下你们刚才所讲的。
我们先是从第二个问题开始。第二个问题，我们大家的共识是要更好、更深一层的来亲近主、认识主啊。然后呢，我们第一个问题呢，我们觉得创世纪呢就是开始，所以我们要从开始起源啊来了解这个神呢。那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个怎么样开始，我们怎么会更进一步的来认识神？所以有一个姐妹讲得很好啊，她来这里是要更坚定啊，觉得这个创世纪是坚定的坚定的确认有一位真神，然后呢，也要认清我们人跟神的关系。
好，你看，借着创世纪哈，让我们能够认清我们所信的这位神啊，从这个起初开始啊，神是怎么做事的，神都做了什么事情啊，以此来坚固我们的信心啊，很好啊，这是我们读创世纪很重要的目的啊。好，我们请 Vivian 这一组来分享一下。
OK 啊，我们这一组呢啊，就讲说，刚刚那个弟弟就讲得很好，他说每一本书都有灵魂。那如果说我们没有读创世纪的话，就很像人没有头一样，就没有灵魂了。那如果说我们不读创世纪，我们又怎么知道我们人类的起源？怎么知道这个世界的起源呢？所以说从创世纪，就像我们以前读了一些创世纪的伟人嘛，真的我们从这些伟人的这些故事里面，我们学习信心的功课。因为真的现在信心功课太重要了，我们要怎么样坚持对主的信心，这是真的是很重要的功课。所以说创世纪真的很重要，然后再经过我们的一步一步往下读的话，我们真的是跟神更亲近，更爱主啊。而且这个创世纪呢，就像前面也有主讲说，我们知道罪的起源，我们也知道神的救赎的计划的开始，然后呢借着创世纪我们就跟神更亲近，更明白神嘛。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很 lucky， 我们现在读创世纪，然后陈根又读这个启示录啊，所以我们从这个头开始，然后呢现在知道哇，原来那个尾就是神怎么样期待我们，神怎么样给我们这个救赎的计划的最终是多么美丽的结果。
早晨陈根的时候我们在读启示录啊，看这个故事的结尾，现在呢我们回头来看故事的起头啊。早晨读完启示录，我们回头还要读这个创世纪，哈哈，再仔细的再读过一遍哈，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把这些重要的东西哈紧紧的抓住啊，真的是创世纪是我们认识整本圣经的一个钥匙，是一个基础啊，很多重要的观念都是从这本书里出来的啊。好，感谢主。那还有一组是李弟兄，你们这一组谁来代表分享一下？
是李贤弟兄。
好像前面几组的姊妹把那内容都说了啊，所以呢基本上和我们这组寒霜姊妹有很好的分享，然后基本上也就是说告诉我们世界从哪里来，人从哪里来，所以是和启示录刚才牧师您提到的是相互对应的一个开头一个结尾，所以是神宏大计划的开始，所以所以是很重要的一本书。我个人的一些就是说原来也读过创世纪，也查过创世纪里面觉得内容非常非常的丰富，跨度很大，从神创造的时候一直讲到约瑟去世以后，那时间是跨度可能是最大的一本书。那从很多没有，就像吴师兄说的，很多哪怕没有信主的时候很多没有信主人多多少少也听过亚当夏娃的故事，大洪水的故事亚伯拉罕的故事所以圣经的内容非常非常多，而且就神在当中又放了很多很多的重要的神学的一些概念在里面让我们来学习。还有一个我个人觉得对创世纪期待，是因为以前听过很多的牧者长者和查经也都听过，经常有每次都会有更多的不同的看见所以这是让我很期待的，因为这里面内容太多了，所以 我自己读的时候更多是好像更多读在流于表面上一故事，但是所以很期待能够得到更多的神在借着这本书向我们启示的内容。
谢谢大家的分享哈。我们接下来呢借助一个短篇五分钟的短篇，我们看一下哈，整个在圣经作为一本书，一本完整的书，它在讲述一个什么样的故事这个角度来看哈，了解全本圣经神的这个安排和一种的模式哈，一种 pattern 在里面，从这个角度来思想哈，为什么读创世纪是如此的重要呢啊，我们先来看一下哈。
圣经是一部伟大的著作，但它实在太长了。
是的，这是一部陆续收集了几千年文字记载的书籍，但所有书卷共同讲述了一个故事。
那么圣经到底在讲述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它让我们认识了一位被称作神的至高存在，他是至美的意识和万物的创造者，他大有能力从黑暗混沌无序中造出秩序和美好，以及一座充满生命力的园子。
神创造完成的最高峰就是创造了人，
希伯来语称人为亚当，人是神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的，这意味着人被赋予了按照神的旨意管理世界的责任，也就是通过激发受造物的潜能让这个世界更加有序和美好。
这个故事是关于人运用自己的能力做有意义的给予生命的工作，但问题是人会怎么做呢？
现在人面临着一个选择，故事借由一棵果树来代表这个选择，人可以与神合作，通过信任他的善恶标准来获得自由，
或者
人也可以凭借自己的能力自行定义善恶，但神告诫他们这样做就是自取灭亡。
然而有一个神秘的黑暗势力告诉他们，选择很简单，只要吃下禁果，人就有能力按自己的想法自由地统治这个世界了。
于是人选择夺取这种能力，结果他们开始变得多疑和自私，这带来关系的破裂和暴力斗争，最终形成了一种把恶当成善的文明，这就是巴比伦。于是神把败坏的人类驱散到各地。
故事在这里出现了一个重要的转折，我们可以把焦点转移到一对从巴比伦出来的男人和女人身上，他们是亚伯拉罕和撒拉。
神应许将从他们的血脉产生一个全新的民族，一个新的国度，这些人将获得一次重新做出正确选择的机会，如果他们做到了，他们将为人类开启一条全新的道路。
这就是为什么接下来的故事都与这个家族有关。
可惜情况并没有好转，即使神亲自带领，亚伯拉罕家族仍旧陷入同样的试探当中，他们不顾神的标准自行定义善恶。
即使他们当中最出色的带领者愿意遵循神的引导并拥有神赐的智慧，他们也在试探中失败了。
先知们曾多次告诫以色列百姓，这些选择将使他们被异族征服和俘虏，流放回巴比伦。果然，这就是接下来发生的事。
即使神亲自带领，以色列还是失败了。那到底谁能成功呢？
先知说，故事并没有结束，神将差派一位新的领袖，他将遮盖以色列过去的失败，翻转他们的心思意念，让他们做出正确的选择。
到此圣经旧约部分就结束了，但这些应许还没有实现。
接着故事进入新约时代，我们见到一位出自以色列王室血脉的人，就是拿撒勒人耶稣。他说他将实现神的这些应许，
他和那个奴役了所有人的神秘恶者对峙，并战胜了他的试探。
接着他宣布神要透过他掌管这个世界。耶稣教导众人神对善恶的定义是什么，他说真正的能力在于服侍他人。耶稣认为真正掌管世界的人是那些看顾穷人、爱仇敌的人。
这些观点让人感觉困惑，但真的很美好。
故事接下来讲述耶稣宣告说他是神，却道成肉身，为以色列百姓和全人类做了他们自己无法做到的事。他来是要承担我们犯罪的后果，他用自我牺牲的爱战胜了邪恶，也胜过了死亡。
现在人类面临一个新的选择，
有一棵新的树来做代表，
我们是要按照人类的惯性重蹈覆辙走回老路，还是走向这条新路？
在这个故事里，那些选择跟从耶稣的人因神的大能而充满力量，相信已经得到神的爱和宽恕的人也能以爱和宽恕来对待他人。
耶稣运动迅速地席卷世界，跟随耶稣的新团体也应运而生，
但是有许多难题等着他们，他们遭到了外部掌权者的迫害，自身内部也出现了混乱甚至妥协。
没错，因为跟随耶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于是这场运动的领袖，也就是使徒们，用书信的方式安慰并挑战这些团体，鼓励他们在苦难中仍要保持信心。
他们的盼望在于有一天耶稣会再来并更新世界。
圣经最后指出，将来有一天，公义将取代所有的不义，邪恶将被消灭，天与地将完全合一。在神的爱和大能中，人将与神一起掌管这个世界。
这就是圣经故事的主轴，他将所有的书卷衔接起来。
有意思的是，每卷书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学题材，为整个故事增添色彩。这就是下一集将讨论的话题。
整本圣经就是一个救赎的故事，人从当初神所创造的好的而且是甚好的一个世界当中，从人与神之间每一天时时刻刻都同在的一种的状态当中堕落了，犯罪了，离开神了，面临着上帝的审判。但是在审判当中，上帝存有恩典，就是留下一条救赎的道路。所以这个救赎的故事从创世纪一直讲到新约，一直讲到启示录，全本书是一个整体合在一起非常完整的一个故事。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来思考，为什么我们要读创世纪呢？先从创世纪这个原文这个字的字义来看，这个字呢就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的第一个字，起初，就是这个创世纪本来这个书的名字。那原来这个词的意思呢，有这个第一位的，这个从时间上来讲是最初的，从地位上来讲是最高的，从这个顺序来讲是首要的，就是这是基本的含义，包括这个起源，什么事的开始，开始所有这个世界的开始，人类的开始，文明的开始，婚姻的开始，这些都是从，创世纪这里我们可以了解得到的，也表示这个首位的，从地位上来讲初熟的根基的基本的，这是这个字的基本的含义，所以从这个词的意思我们就了解，我们是在读整个故事的开始。其实我看一个电影师母知道，我很喜欢是先看结尾，我看明白那个最后的大结局以后呢，我再回头去从头去看，好像就觉得看的，知道后来是怎么回事了。那但是我们即使这个看电影的话，我们通常也都是从故事的开始来看。如果你不看这个开始，不知道这个人物之间的开始关系是怎样的，这个人是怎么来的，你从中间去看，有的时候你就搞不明白了，这个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所以就像看整个这个圣经的故事一样，我们要先从头看看起初发生了什么，为什么耶稣基督要来，为什么人需要救赎，为什么今天的世界会变成这么的混乱，其实这些的根源都在创世纪里面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创世纪里面记载了这个世界的起源开始与起初，天地的开始，日月星辰的开始，海洋的开始，陆地的开始，动物的开始，植物的开始，人的开始，这些东西科学家研究不出来的。科学家可以有推论，但是他只能是假说，他只能是自己建造这个模型来试图去推演，当初发生什么事情，但科学家们没有把握，因为他不在那里。历史学家这一类也讲到文化的开始，婚姻的开始，历史的开始，语言民族的开始，历史学家能告诉我们答案吗？也不能，因为历史学家他也没有在那里，他也无法知道当初真正发生什么。讲了这个罪，第一个犯罪，讲到这个救赎，犯罪以后马上这个福音就宣告出来了。在审判当中 人面临这个死亡的结局，这都是在创世纪里讲到的。那最后这个福音的起源，福音救赎啊，这个怎么通过一次一次的神的重新的作为啊，创造堕落啊，审判大洪水来了，但是在审判当中存留了一条路，是挪亚那个方舟啊，整个这个世界有了一个新的开始。哎，是不是这一次会好呢？结果没多久，好，巴别塔，人又犯罪了，人又堕落了，上帝又下来变换人的这个口音，又一次的审判，把世人都分散到世界各地去了。哎，这个时候，哎，神就选其中的一家人，就是亚伯拉罕，选出亚伯拉罕来啊，重新开始了哈，又重新开始了哈。那这一次人是不是就会一直跟神在一起呢？拣选了一个特别的一个民族。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了12个儿子，以色列这个民族产生了，是不是这次就好了呢？哎，人又犯罪，人又堕落，他们当中有真神有活神，他们却离弃真神去拜那些假神，跟着其他民族的人去拜偶像啊，又犯罪，神又审判他们，把他们掳到这个其他的国家。哎，然后呢，人的盼望在哪里啊，这就对应到耶稣基督来了啊，就是那个影片里所讲的啊，重新开始啊，这一次耶稣基督完全的得胜啊，魔鬼胜不过他，十字架胜不过他啊，死亡胜不过他，他从死里复活啊，人才真正的有一个出路啊，新的开始啊，我们要在基督里做新造的人啊，然后跟耶稣基督经历这个复活的生命，经历新天新地里面的永远的生命啊，所以这些都是从创世纪开始啊，从创世纪这里引出来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回到这本书里去读啊。创世纪是整本圣经的基础，是读懂全本圣经的钥匙，非常的重要啊。也基本的观念、基本的 pattern 模式，都是从这个创世纪开始的啊。圣经，尤其是圣经里面的叙事文学。像创世纪啊，摩西五经，像这个福音书，像这个使徒行传，这些都是叙事体的，还在讲故事啊。希伯来人也好，新约圣经的作者也好，他们在写圣经的这些叙事文体的时候，很重要的就是用这个 pattern， 用这个模式啊。比如这里举两个例子哈，什么叫模式？你看创造当中，神在创造当中很重要的就是分开。白天黑夜分开，光与暗分开啊，天上的这个水和地下的水分开啊，然后地上呢把这个海洋分开，哎，神就是用这种不断的分的方式，把他这个创造的次序、创造的这个成果啊呈现出来啊。洪水也是，洪水是分开。信与不信的就分开了哈，你信就得以存活，不信的留在那个方舟之外，就落到大洪水里，就被淹死了哈。有一个分别的，你到底信还是不信？信与不信是有截然不同的结局的，分别对不对？挪亚一家人因着他们的信就蒙了拯救，那些不信的人就落入审判。亚伯拉罕，哎，也是神呼召亚伯拉罕要离开他的本地本族父家本家。要去到神所呼召他要去的地方，他就跟他原来的生活就分别了，借着这个分别一个新的民族产生，以色列到了埃及，他们没有跟埃及人混居在一起，也没有跟埃及人通婚，他们是一个分别出来的民族，从70个人到上百万人、几百万人，接着红海的分开，他们追杀他的这个以色列人这个埃及人就被淹死在海水里面，那这些神所拣选的人就过了红海，可以往这个迦南美地而去行啊。分别，今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分别为圣啊，所以这是一个 pattern， 神做事是用分别的方式，分开的方式。今天我们不能跟这个世界同流合污，要追求圣洁，这是神的心意啊。创造一个新的人类，是与这个原来的人是要分开的，是要与罪分开的，是要与这个世界分开的。这是一个 pattern 啊，那从创世纪就开始了，让我们看到这个 pattern， 神做事是用 pattern， 用分别啊。第二个 pattern 刚才我讲过了哈，这个创造 然后之后有堕落，堕落之后有审判，但是审判当中有救赎。啊，这个从这个亚当一直到挪亚是这样，从挪亚到亚伯拉罕也是这样，从亚伯拉罕到以色，这个以撒、雅各、约翰、约瑟也是这样。啊，不断的重复，到了这个士师记，又是一个一个的 pattern 啊。他们什么时候呼求神，就得神的拯救。但拯救和平了十年、二十年、四十年之后，他们又犯罪，又去堕落，神就兴起这个仇敌来辖制他们。哎，他们受苦了，他们又呼求神，又呼求神，神又兴起新的士师来拯救他们，一个一个的 pattern， 一个一个的循环。啊，但是呢，最终是走下坡路哈，离神越来越远。那整本圣经都在重复这个 pattern。重新的开始，创造，创造之后人的堕落，堕落带来啊，但是在审判当中，神存有恩典的一条路，就是救赎，最终是借着耶稣基督啊完全的成就。那借着这种 pattern 这种模式，让我们更深的去体会、去理解啊，在旧约、新约啊各个历史阶段，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不断重复的 pattern， 最终呢，让我们眼光停留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拯救，其他的方法都不管用的，都试过的，你看历史上都这么发生过的，洪水之后不行，新的民族产生，以色列人也不行啊，士师每个都很有力量，也不能实行拯救，最终就是等候这个弥赛亚啊，最终的拯救哈，停留在耶稣基督身上。所以这个哈，我们这只是两个例子了，我们在读创世纪的过程当中，可以不断的发现新的 pattern， 帮助我们啊，尤其是读圣经的故事叙事的时候，我们可以对照着啊，可以看得更清楚啊。创世纪是帮助我们明白十字架救恩的基础啊。保罗在解释救恩的道理，用罗马书的时候，特别用这个第一个亚当和末后的亚当来比较。如果不明白创世纪里发生了什么啊，那我们就没有办法了解为什么耶稣被称为末后的亚当啊，第二个亚当。魔鬼啊，最不喜欢我们读创世纪了。所以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看到哈，无论是从科学的角度啊，从考古的角度啊，攻击最多的啊，这个世上的所谓的学问呢，攻击的主要的目标都是在创世纪上。进化论呢，试图让人撇开创世纪，不要相信创造的事儿，不要相信神拣选的事儿啊啊，用这个所谓的科学这个理论啊，人的假说要取代创世纪。魔鬼最怕这个，大家回到创世纪里面去。去看到事情的本相是什么，什么是真实发生的事情哈。他很不喜欢我们读创世纪第三章哈，把他试探亚当夏娃那个计谋都给暴露出来了。所以魔鬼不喜欢的事情哈，就说明我们一定要去做的哈，不要怕啊。一个是创世纪，一个启示录哈。魔鬼不喜欢我们去看的哈，但是我们非要到圣经里面去识破魔鬼的计谋，让我们知道怎样去胜过他啊！靠着主的恩典啊！主耶稣基督引用了好多这个创世纪里的事儿哈。耶稣基督是把这些事情完全当作历史的事件来读的啊。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来的日子就要怎样，对不对？所以在你就知道哈，耶稣基督是完全相信挪亚大洪水的。那个时候只有一家八口人得救，挪亚一直在传福音，但是这些人不听，结果忍耐忍耐忍耐，最后大洪水下来把世界都毁灭了。这个事情是历史哦，主耶稣基督是这样 quote， 是这样的引用的哈，他完全相信这是历史啊。所以我们也要用这种心去读啊，很重要的哈。我们要了解挪亚的日子是怎样，我们也这样去预备啊，真是警醒等候主的再来啊。耶稣说在亚伯拉罕之前我就是啊，亚伯拉罕是仰望我的日子啊，所以他提到亚伯拉罕的事情，到索多玛俄摩拉的事情啊， 提到这个讲到婚姻的时候，他说哎，起初摩西是怎么写的啊？二人要离开父母啊，那人要离开父母，二人合为一体啊，成为一个家庭啊，一体的关系，然后呢是为了在婚姻当中荣耀神。所以讲到的根源的时候，起源的时候，耶稣都是在讲创世纪里面所记载的事情啊。所以我们要用这种的完全的信心和把握来读这一本书啊。那使徒先知也是这样啊，新约的作者，每一个作者都是曾经引用过创世纪里面的记载啊。所以这些的原因帮助我们啊，来思想我们为什么要读这本书啊，这本书真的是会让我们的信心得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坚固啊，当我们读懂的时候啊。那这一段呢，我在这列了这个一些我们常常会读圣经的一些的困难和拦阻啊，这个都是圣经里面讲到的啊，比如说读经的时候有心中的帕子啊，这是在哥林多后书里面讲到的啊，讲到那些法利赛人犹太人，特别是对那些读圣经读得很熟的人啊，那有的时候只把它当作一种的知识来去读，却没有在这里面看到主耶稣基督的话，容易陷到这种的光景，好像隔着一层啊，读好像读也读了很多，但是读不懂啊，读了这些东西呢好像对我们的生命没有真实的影响啊，就落到法利赛人的那种的状态当中啊。但是呢主耶稣基督有提醒我们啊，这个帕子，这个帕子怎么样，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然而直到今日每逢诵读这个摩西的书的时候呢，帕子还在他们心上啊。今天我们要问问自己啊，检视一下自己，我们心中有没有这层的帕子，有没有只是把这些东西当作一种的知识去了解啊，当作一种的学问去了解啊。这个呢还没有达到最终的目的啊，要把这个帕子挪去。怎么挪去呢？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几时除去了。求神呢，我们自己要为自己祷告哈。我们读圣经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更深的去归向主啊，除去我们身上的罪，除去我们自己的骄傲，除去我们只是这个停留在表面上这种的了解哈，真的是在创世纪里面看到主，让我们的心归向主啊，所以为这个来祷告哈，除去心中的帕子哈。人天然的心意啊，这是哥林多前书讲的哈，属血气的人哈是不明白属灵的事的啊，只有属灵的事才能够明，只有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才能够帮助我们了解圣灵的事啊，要用神的灵讲属灵的话，讲给讲解解释属灵的事，这样属灵的人才能够听懂的啊。所以读圣经我们都有这种的体会啊，就是如果你只是用脑袋去思考，你只是这个去分析去总结，去用理性去试图去问这些问题啊，问来问去有的时候就会钻到死胡同里出不来的，因为这是属灵的事，这是属灵的话啊，这是圣灵的启示的话语啊，我们必须要依靠神，求神啊，那赐智慧启示的灵帮助我们，光照我们的心，把我们心里的眼睛打开啊，靠着圣灵的引导，圣灵的帮助。所以读圣经一定要谦卑啊，不能单纯依靠我们头脑很聪明啊，我们都读到这个硕士博士 PhD 啊，都得到了啊，觉得我们很聪明很有学问，靠这个不行的啊，很多 PhD 很多做教授的他是读不懂圣经的啊，因为他没有依靠圣灵啊。所以这个我们要注意啊，要谦卑自己啊，依靠圣灵啊。第三个拦阻就是撒旦要遮蔽人的眼睛啊，所以这个我们要投靠主啊，依靠神来除去撒旦的作为啊。呀，有些人读圣经不祷告，这就读不懂了哈。哎，你看，都在为以弗所的教会祷告哈，主今天呢也在替我们祷告哈，也要顺着这个方向去祷告哈，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要想真知道神，必须有圣灵的引导哈。所以我们一定要祷告哈，怎么读，这次读创世纪的心态应该是什么， 方法是什么？第一个就是祷告。今天一些弟兄姐妹早上来了哈，看到我们有一群的同工在做什么，就是在祷告。那大家在每次在来这个预备的时候啊，准备上来的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随时的啊向神来祷告。一会儿我们在结束之前哈，我们也会回到我们刚才的小组当中，大家花一点时间在小组里面为自己祷告，为我们带领的同工哈，这次我们有一个团队有十位同工，大家轮流来分享来带领哈，为这些同工来祷告啊，为神在这一次的创世纪的读经当中，不要让我们只停留在那个表面上面，让我们能够深入下去啊，让我们的心能够沉浸下来啊，让我们来这个聚会之前把那些的世上的烦恼先暂时放下，就把这段时间分别为圣啊，每个星期一个半小时的时间拿出来专心给神，那你真的是需要神的帮助，需要神让你有这个心啊，来不光是坐在这里听一听就结束了哈，让我们把听到的话能够变成我们生命的一部分哈，这些都是需要神的怜悯神的帮助，一定要祷告，一定要祷告，常常为这件事情祷告啊。所以第一个给大家提醒的心态就是要带着祷告来参加这次读经哈，要明确这个方向是为了认识基督，刚才大家都讲了啊，更深的经历神是读圣经可以帮助我们获取知识，但是不要停留在知识上啊。是读圣经可以让我们明白神的启示，但是启示的中心你要认清楚哈，这个奥秘的启示的核心就是基督，是他们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啊，这是路西书二章二节的话啊。认识基督得到生命啊，在约翰福音里面主对那些读圣经读得很熟的人讲这样的话，你们查考圣经，或者讲你们应当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这是神对我们的提醒啊，也是对我们的呼召啊，你为什么要读圣经？读圣经最终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啊？是为了认识基督得着生命。所以盼望这一次哈，我们在创世纪的话语当中，这些宝贵的话语当中啊，这是得着那宝贵的啊，耶稣基督的生命啊。不要忘记哈，这个只是听，而是要行啊。神要让我们行出各样的善事来啊。我们听明白了，我们搞清楚了，明白神的旨意之后呢，我们就要照着神的旨意去行啊。所以我们上一次查圣经人物的时候，就给大家介绍这个SMART 应用的方法啊，就是帮助我们去行道啊，具体的行出各样的善事来啊。那在我们这个查经的过程当中，我们还会反复的跟大家去介绍啊，什么叫 SMART 啊，又要具体落到实处，是可测量的，是可以达到的啊，切合实际的，而且是可以帮助我们接下来马上可以采取行动的啊。所以这是我们这次读圣经的心态和方法，第一个接着祷告啊，第二个认准这个目标是要认识耶稣得着生命啊，第三个要落到实处，要具体的去应用啊。那过后我会把这个补充的材料再发给大家啊。那我们这次的计划哈，列表也都列在这里，今天是我们第一次哈，下一次我们就要读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二章第三节啊，讲到神创造的这一段啊。那第三课呢，会从二章四节讲到三章二十四节哈，讲到人的堕落了哈，亚当的夏娃的犯罪，第一次犯罪哈。大家注意哈，这个我们不是说创世纪第一章、创世纪第二章啊，创世纪第一章到二章三节，这应该是完整的段落。我们今天读的这本圣经啊，分章分节是很晚的才发生的啊。我们为什么叫圣经的书卷呢？因为当初的圣经真的是一卷一卷的啊，他们是用羊皮弄成卷啊，你们去那个圣经博物馆都看到的哈，然后把这两个卷轴一展开啊，这个书卷就展开了哈。原来的圣经是这样，不分章不分节的， 创世纪这本书的名字就用它第一个字起初这个字来代表啊，出埃及记啊，立位记，民数记，生命记都是用它每个书卷的第一个字来代表啊。这个分章是到了十三世纪才开始，一二多少年的一个法国人，从那里开始啊。然后后来这个分节是到十六世纪，那是已经到宗教改革的时期了。才真正像我们今天读的这个圣经啊，又分章又分节的哈，所以它分章分节呢，有的时候它不是很严谨的哈，这个按照原来的神所启示的那个段落啊分出来的啊，它是为了方便阅读，你方便找这句话啊，那确实也很方便，但是呢，常常它的不是按照这个神所启示的那个自然的那个主题一个一个主题的。段落哈、是按照章不是的啊，所以我们这次你看哈、第一课是一章一节到二章三节啊，然后二章四节到三章二十四节哈、后面都是哈、所以呢我们恢复到哈、找到神所启示的那种的以主题为划分的段落，这一个主题到了一章一节到二章三节，这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主题，神要表达一个 theme 要让我们明白的啊，所以我们这一次呢是这样啊，按照这个神学的主题来分段啊，一共分了这个三十课啊，加上我们第一次的 introduction， 一共是31课啊。这个表也会发给大家啊，大家都会看到的啊。一直到年底啊，我们要读，中间有这个 summer 的 break 啊，有一些感恩节啊、复活节一些的 break。好，我们这次的同工团队啊。刚磊弟兄、英蒙姊妹啊、华梅弟兄、寻盈姊妹，他们现在还在台湾，所以今天没有在啊。Alice 姊妹、Sylvia 姊妹啊，她今天可能是带孩子哈、啊。Jennifer 姊妹啊、玉珠姊妹、魏峰弟兄和我啊，我们会轮流的来跟大家来分享哈、啊。但是呢，是我们一起来学习哈、啊。那调整以后我们聚会的方式哈、啊，我们每次有诗歌敬拜、祷告开始啊。然后呢，我们会负责的同工呢，把这一课主要的内容、主要的线路给大家一些的介绍啊，然后提出讨论的问题。那接下来我们就会有分组讨论的时间啊，就像我们今天刚才啊所做的事情啊，然后再回到大组，我们轮流一些的分享啊，然后最后要落实的应用啊，然后我们祷告结束啊。那我们参考的资料呢？刚才给大家看那个短片呢，就是读圣经网站里面的一个短片，他们上面很多很好的材料，哇，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团队啊。他们最早是用英文做的啊，所以英文版的啊。那后来呢，有翻译成粤语版的繁体字中文、简体字中文的版本都有，非常丰富的材料哈。不光是读创世纪，我们读每一卷书的时候都可以到这里找一些的相应的材料，很有帮助的啊，很清楚、很简洁。而且是用这个网络的语言啊，用图画的方式啊，让我们看得很清楚，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资源，我们可以不断的用的啊。那圣经简报站的资料也是很好的资料哈、啊，它的长处是这个背景资料介绍的比较详尽啊，而且也是用这个网络时代的语言啊，用这个图表、图画啊一些的介绍哈、啊，特别是我很喜欢它的那个背景啊。那些的结构啊，那些的划分哈、啊，是对读圣经很有帮助的哈、啊，这也是可以反复使用的哈、啊。那这一本书呢，就是我刚才给大家介绍的哈、啊，这个创世纪怎么分段啊？不是按照一章、两章、三章这样的分段哈、啊，那常常会错过神当初启示的那个神学的主题啊。所以这个是神学院的一个教授哈、啊，他就用这种方法去读了好几本书啊。那其中一本书就是这个创世纪，他用这个神学分段法、主题分段法啊，把这个创世纪重新来分段啊，这个看的就比较清楚哈、啊。那借着这一种神学主题的分段啊，让我们更了解、更深入的认识啊这一本书。那我们还有一位哈、啊，这是华梅弟兄找到的哈、啊，也是网络上的一个资料哈、啊，是在波士顿的一个华人的材料上写的是传道哈、啊，但后来已经按牧了哈、啊，他现在是牧师。韦江牧师他的一个材料哈，那他也是很仔细的哈，把每一课的大纲啊、讨论问题啊、 所以这些都是很好的参考的资料，大家可以用的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如果发觉有任何好的材料都可以推荐出来哈，我们可以再把这个资料再补充啊，变得更加的充实啊。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做的一个简介啊。那一会儿呢，我们还是会分回到小组里面，大家花一点时间呢，我们来祷告啊，为我们自己祷告，彼此祷告，我们这小组的组员彼此来代祷啊，让我们真的是在这一次能够一起哈，同心的来好好的追求主啊，这是很宝贵很难得的机会哈，那也为这个同工们代祷啊。